蒋介石是个非常自负的军事统帅，在他的心目当中，历次进剿红军的失算，不是部署的无能，就是各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全自己，有意推诿扯皮，给红军以可乘之机。而他亲自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绝对没有错的。这次他在审看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想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于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抬起头，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说道：为了谨防参加会战的部署不认真执行命令，请把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写进电令中：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燕道刚看着蒋介石那稳操胜券的样子，非常担心粤桂双方因私利而招致湘江之战失利，再次提出：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介石听后断然地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燕道刚一听话音，知道蒋介石还有第二步棋待下，所以知趣的退下，向有关人员发布命令去了。衡阳是湘南重镇，因为地理位置十分的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由于衡阳位处湘粤桂三省的交界要道，因而又是近代新旧军阀争夺的地方。而今何健又受命在衡阳组建追剿军总司令部。何健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为了追逐功名投军，到他29岁，也就是1916年，才在保定军校毕业。回乡以后，在赵恒惕陆军第一师见习，后追随唐生智，官运亨通，由营长、团长而升到旅长。待到1926年的夏天，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时候，他已经升任第8军第2师的师长。那时，他也是从衡阳誓师北上，任北伐军的左翼，协助第4、第7军克长沙、岳阳和汉阳。不久就升任第35军军长，参与了出兵河南与所谓的东征讨蒋，旋即出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唐生智为李宗仁所败，何健回湖南发展。从此，他追随蒋介石在湘赣两省从事剿共，并且深得蒋介石的信赖，成为了湘境政坛军界的领袖人物。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后，他生怕红军深入湖南腹地威胁他的统治，所以倾其全力尾追，终将红六军团送入湘黔交界处的大山当中。当蒋介石发布他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司令部仍然设在长沙。他连夜召开会议，并且在13日清晨拟出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并以密码急电发往南昌行营。何健清楚自己这个追剿总司令的位置，他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是又不像薛岳、周浑元那样是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嫡系大将。蒋介石虽然视他为地方大吏，但又不同于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因此他在奉命把追剿总司令部迁往衡阳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各方面，尤其是和蒋介石嫡系大将且又任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的关系。为此，他疑似到达衡阳，就给薛岳发出了如下这通客气的电报：欢迎北路军第6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但是薛岳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不买何健的账。薛岳收到蒋介石的任命之后，他认为自己亲率中央军9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健，真是窝囊之极。他凭着所谓的军人的火气电告陈诚，以示不满， 陈诚是一位富有政治眼光的战将，因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薛岳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没有参与南昌行营会议，但他完全明白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意。他收到薛岳的不满电文之后，暗自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薛伯陵啊，薛伯陵，看来你永远就是一员战将了。”他为了保全并发展自己在军中的派系，立即复电安慰，认为薛岳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总名义兼任指挥湖南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薛岳收到陈诚的电报同时，又收到了何健上述那通客气的电文。他读罢之后，不无鄙夷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我谅你也不敢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当他收到蒋介石命他赶赴衡阳与何健测定军事计划的电令之后，他一方面不敢抗命不从，另一方面又通过给陈诚、顾祝同等发电，让蒋介石知道他是为了蒋介石屈尊就职的。与此同时，他以无比自傲的心态驱车前往衡阳，想会会这位湘籍的地头蛇何健，看看他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何健遵命赶到衡阳，尚未把追剿总司令部组建完毕，他就又收到南昌行营在14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现在匪已窜过1、2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3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何健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在第二天，也就是15号，全部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3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当中所最担心的问题，倘再不幸窜过第3线，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何健不得不向蒋介石陈情，更定其部署。他在电令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人火速来衡阳的同时，又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更定部署的命令。薛岳收到何健的电令之后，以十分不愉快的心情赶到了衡阳，拜会新的顶头上司何健。官样文章做过之后，就与先期赶到的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追剿红军的计划。按照程序，何健起身宣读有关南昌行营的指示，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等做个姿态：“我何健是忠诚于蒋委员长的。”接着由作战参谋报告敌情，而作战参谋例行公事室的照本宣科大意是：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13589等5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10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章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6、7万。这就是当时何健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敌情。再接下来就轮到何健主持所谓的会商会议了。他十分客气地说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下边请前敌薛总指挥先谈谈对敌情的判断，然后我们再落实委座的指示。”薛岳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将军， 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打胜仗，并以此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得到军人那特有的满足。因此他对分析军情、制定作战方案等是非常看重的。可以想见，他对何健所准备的上述敌情判断是很不满意的。然而他这时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实情也知之不多，说不出语惊四座的所谓敌情来。况且他深知即将开始的湘江会战是何等的重要，万一由他提供的敌情不确而招致失败，他也吃罪不起。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首次会商会议上不甘寂寞，一定要说出比总司令何健高明的见解，并以此宣泄他位在何健之下的不满。当他听到何健有意点了他的名之后，就肃然起身，缓缓地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使得他那本来就威严的神态越发显得有点可畏了。接着他方说道：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说实话，尤其是在大战僵局的前夕，就更需既说虚话和废话。时下我们对流窜到湘南共匪的实情都知之甚少，但他们西窜的兵力绝不会比在赣南闽西时强，因此我根据据我在江西近一年剿共的经验，向诸位将领谈谈他们诸军团的实力，或许更有所注意。何健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真想和他当众理论他准备的所谓敌情判断有哪一处是虚话与废话。但是当他想到对薛岳这样不懂政治而且又仗势欺人的军人只能以柔克刚之后，于是就把蹙起的怒气压在了心底，故作笑态地说道：薛总指挥说得好，下边请他实打实地讲一讲他所了解的共匪实情，为诸位提供可靠的参数。薛岳一听何健这短短的讲话中竟然用了三个实字，心里更是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一看何健那做出来的亲善表情，禁不住的暗自骂了一句：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转念又一想，自己也应有政治家的风度，于是又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而且实有所记的话：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1927年冬至1929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20多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非嫡系红军，1928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德怀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13师、34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26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分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炳辉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1928至1929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察红军总部 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薛岳讲到此处，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与会者的表情，于是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做了如下的判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河谷，攻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攻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前，不消克顾忌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剿，是刻不容缓的措施。薛岳的长篇讲话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在其他与会的将领来看，却有咄咄逼人之势，不敢小视这位来自天子脚下的前敌总指挥。因此，大家听了以后多给予虚臆的吹捧。何健作为总司令，似可说的比薛岳还要详尽些，但是他积多年之经验，作为主将以多听为上，最后再综合平衡，结而论之。所以一次薛岳发言结束，便采取哄着薛岳高兴的语气说道：薛总指挥为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我听后很是受启发，如果诸位没有不同意见，那我们就根据薛总指挥对敌情的判断，一块一商追堵作战方针。与会者很快就议出了利用湘江地障进行追堵的方针。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前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泉州及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泉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似在湘江将其击破以后加以追剿。这天夜里，何健和薛岳根据与会将领会商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如下追剿军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随部队追歼；如红军在道县附近向南窜入桂境贺县富川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步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巩江，企图与湘西萧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最后，何健与薛岳议出作战序列、作战任务与部署之后，拟成文字电告南昌行营，请蒋介石批准。17日，蒋介石可能是最为担心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沿萧克转移路线西进，竟然发来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何健与薛岳读后，更加明确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务必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但是当何健、薛岳研读了蒋介石钦定的指导要领之后，感到桂军是此役胜负的关键。为此，薛岳直言相见：何总司令，我以为你应派出得力大员与桂系主将白建生面商，以取他日协同作战之力。其实何健早有安排，他顺水推舟地说道：好，派刘建绪将军前往如何？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朝柱，演播人李歌，制作人刘丽。